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虽然我们中间去了很多人到福音营，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在这里以感恩的心来敬拜主。昨天我晚上差不多快到夜里我才回来，跟弟兄姊妹们简报一下福音营的情况。福音营今年还是与往常一样，虽然后面好像慢的怎么热的慢，就是到前两个礼拜还只有500个人左右，我们预计的名额是700个名额，可是到最后还是远远超过了700个，所以我们教会也有差不多有100位左右啊去参加。那么弟兄姊妹们昨天一天的聚集，看到早晨是黄立夫教授，他从进化论跟创造论，他主要来讲创造论到底跟我们的信仰跟科学有什么冲突吗？还是说圣经里面事实上也就包含了很多我们所没有思想过的有关于科学的事情？所以昨天早晨他以他专业的生物医学的教授，也是美国在这一方面很杰出的一个学者，他有21项生物工程方面的专利，所以以他做的研究，他自己从他个人的见证，从小就不相信这个圣经，一直到了37岁他终于谦卑下来，他信了神以后，他把他自己的信仰历程整理了出来。所以昨天的信息也是非常好，晚上也是刘志雄弟兄他来传讲信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神对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昨天晚上一样，其实白天你已经看到整个会场里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受感动。那我们中间去的几十位慕道友呢，其实我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好几位在这里已经决志了在家里都已经准备好。所以昨天是一个收割的在那里，各教会都在那里祷告分安排教会分组在祷告，所以是神的同在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参与跟众教会一起兴旺神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仍然来讲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要讲基本的装备，也就是神的道。我们记得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用的主要的经文是耶稣他要复活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呢，能不能记得起来？凡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就是神的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跟你们说的就是神的道，你们都要应该教训，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是耶稣自己的嘱咐，我们如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懂神的话语，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不可能正确来侍奉他。我们上个礼拜简弟兄在这里用提摩太后书来跟我们一起看提摩太是怎么样受保罗他的提拔，他的训练来成为一个门徒。所以当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那里，保罗一再的告诫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到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你看保罗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他说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指的就是神的道。以前我所交托你的那个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要靠着圣灵来牢牢的守着。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再的都在讲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告诉教会的人说，你们要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能够胜过那恶者。你看神的话语它不但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可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有很多仇敌的引诱攻击，这就是保罗说的，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我们今天不是与那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那是与那空中掌权的恶魔在征战。所以我们常常思想体系里面我们会受一些控告，会有一些猜疑，会有一些忧虑，这些事情怎么解，怎么来对付呢？不但是我们要靠着信心来祷告，而且在保罗的劝勉里面说，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并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看又是在讲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做神的门徒他有很多方面的基本的装备，神的道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今天打算就把很快的把什么叫做神的道，我们怎么来读神的道，明白神的道。当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讲神的话语嘛，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整理。所以当有弟兄姊妹他们看了我这个大纲以后，他们告诉我说，哦，你讲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基本很重要的基础。我说是的，这是最基本功最基本的动作，我们只要反复的演练来熟悉我们最基本的事情 basic。 我们说 back， 我曾经跟弟兄讲，弟兄姐妹劝勉有三个回归，回到哪里呢？ back to the basic， 回到最基础的 to the beginning， 最基础了。还有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back to the body，我们在你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要回到肢体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位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看神的道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本书。那么在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在跟门徒怎么说呢？他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就是这个圣经上。所以当老约翰晚年的时候，他说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圣经。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不是一本做学问的书。很多的大学里头他们读文学的时候他们必须修圣经，因为他们可以说这圣经里面有很优美的题材，就像刚刚郭弟兄带我们读的诗篇119篇，你可以想象他讲说有8个字母，有22个希腊文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里面他用出8节圣经8节的对称的一个诗句，他能够176，他这么工整的这么奇妙的好像做诗词，可是又能够把那些道理摆在里头，不得了的一部文学作品。不止诗篇119篇这样，你看约伯记，看传道书，很多在文学上面的价值远远超过所谓的莎士比亚的著作，里面的智慧里面的文采那都是可以说是文学的唱品。可是我们要说这个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不是用来写这些让我们来欣赏 他的文学或者这个里面有什么多好的这些迟早美丽的，也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它不是要来符合科学的要求。所以我们如果说哎呀圣经这里不合科学那里不合科学，那么我等一下给弟兄姊妹们解释一下，它并不冲突，它是向人启示救恩的生命手册。那么它有什么独特性呢？它有什么独特性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整理出来的一点文字，我们这样印象深一点，好吧？来，新旧约共有66卷书，有40多位不同身份背景的作者，跨越超过1500年的时空写成，竟然前后呼应，没有矛盾，超越理性科学的范围。弟兄姊妹，你这里看过有66卷书，旧约有几卷呢？记得吗？39，新约呢？27，39、27，这个蛮好记的啊，39、27。那么他这里说有40多位不同身份的作者，有君王，有大卫，有渔夫，有彼得，有木匠，还有很多不同的，也有这个王子，像摩西这么有学问的人，等等，他有40多位，有牧羊人，有农夫。所以可以说这么受圣灵的感动，他把它写出来，而且其中的历史啊，不是写作的时间，这讲1500年，是说写作的时间，从第一个摩西，我们看摩西是约伯记在前，我们不谈那么多。比如说摩西是我们最熟悉的摩西五经，旧约里面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利未记、出埃及记等等，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摩西生长的年代是在耶稣出生前1500年的时候，所以从摩西开始写，一直写到了老约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写完的时候，这中间差不多有1500年的时空，也是超过。那么可是这些书摆在一起，你看旧约跟新约竟然可以印证，前后印证没有矛盾。旧约的所描述的神怎么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新约里面都可以把它印证出来，就是怎么样的实现，等一下我们今天会来讲。那么这里说没有超过，没有矛盾，超越也没有，是超越我们理性科学的范畴。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昨天早上因为这个黄立夫教授他讲了这个创造论，他特别讲创造论，他讲了提了几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等到下个礼拜我们教会会拿到那个所有的DVD 或者 CD， 我想你们可以到图书馆借。尤其黄教授昨天讲的这个，我相信跟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慕道朋友对你自己的信心，我自己在那里听他早上跟下午他讲的时候，我都非常在，真的是我觉得圣经实在太奇妙，神在人的身上的救恩太伟大了，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一定要来听哈。他这里说到，他讲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创世纪这本书啊，它比进化论，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创造论，比进化论你想早提出来多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说有进化论，进化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离现在大概多少年前提出来的一个理论？100多年吧，对吧？100多年，达尔文提出来的。那么摩西写的创世纪离现在超过1500年，离在主前1500年，我们现在又是主后2010年的时候，换句话说创造论其实提出来的比进化论要早3500年就提出来了。那么这个3500年里面，如果以做学问的这个论文来引述的标准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他们做研究的做教授的都要说哎，我要提一个理论，就是说我这个是参考 说根据哪一样哪一篇论文所提的，那么我来解释印证或引用。他说其实人类历史上最多最多被引述的一篇论文就是创世纪的这本书，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六天的创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各地的讲道，所有的教会里面，或者在这甚至在做这些进化论跟创造论在这边答辩的人，他们所引用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亚当是怎么造成的，夏娃是怎么造的，这是引用的最多的，全世界如果说所有的论文里面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创造论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又举了，他这里说不需要，他说他是超越理性科学的范围，他不是要写一本科学的书，他是一本生命的手册，所以你用科学的眼光你说他不合科学，对不起，我们先大家提示，他不，第一个他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所有的科学，可是你说他不合科学是因为我们的科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比如说在30年前20年前好了，你能够相信说很多人说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出来的，这个不需要，这个连第一个人类的这个复制，夏娃是从亚当生命中间复制出来的，不需要经过精子卵子的这个结合，这个是什么啊？在20年前的时候，30年前的时候，没有人，人家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可是自从当有克隆的技术出来，当有复制羊 Dolly Polly 他们出来的时候，人突然回来告诉说，其实神在亚当身上做的是第一个基因的复制的那个手术，而且他们经过了这一个开启以后，时代杂志在10年前他已经有一群有一些科学家，他来他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他从染色体从人的基因里面来分析男人是 X 跟 Y 女人是 XX， 他说他可以从这些分析，这个细节你们可以自己接听那个听那个 DVD， 我就不多讲。他说如果从我们人每一个人从母性那里所遗传的下来的东西，没有 Y 的染色体的话，是 XX 这来讲的话，那么他发现说全人类不管是黑人白人黄人红人，我们这些人所有的基因里面母性的那个因子是只有从母亲可以传下来的那个因子，一直可以追溯到夏娃，全世界的人是同一个母性的基因。那么后来又有人做了另外一个研究，那么比较复杂一点，那么也证明了全世界的人在男性的那一个部分从父系来的，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同有一个来源是亚当。这个在时代杂志里面年度的封面都已经登出来，可是我们还是选择，很多人还是选择我不相信，我认为这个不合科学，圣经里面怎么能够讲这些东西呢？有很多它不合，第一个圣经不需要合科学，它不需要，科学跟圣经是两回事，圣经启示的，可是圣经可以超越科学，因为神要做的它是既然是宇宙的第一个因，它就不需要受这些科学文学哲学的这些限制，所以但愿神给我们明白怎么样去得到生命的智慧。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圣经中有这么多处的预言，地理还有君王等等的预言，甚至讲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预言，整个民族的兴衰，讲到了我们礼拜五晚上在这里读旧约，李玉慧老师他也把这个什么埃及啊亚述啊这些国，历代巴比伦啊这些十几个国家，他用圣经的旧约把他所有列出来对他们今天的预以前的预言， 一直到今天，他就来让我们看看这些国家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就是照圣经所讲的。所以我们发现圣经里面的预言是有1000多个地方，现在只剩下极少数有关于耶稣基督要来的没有实现，那就是已经到了末世了，已经走到了11:55的地步，再到12点，再有5分钟，甚至少于5分钟，圣经所有的预言就要应验。所以我们要看他，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经的内容是有新约跟旧约，我们刚刚讲的旧约有39卷，我们讲的它的内容，它里面的内容写的内容是跨越从神创造天地一直到耶稣降生约400年，因为从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叫做马拉基书写完了，圣经学者说神沉默了400年，不再向人说话，因为人一再的悖逆，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拜偶像，神已经借着无数很多的先知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向人传悔改的信息，人不听，所以一直到一个程度神不再启示，有400年的光景，一直到了马太福音新约在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旧约大部分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它所跨越的内容跟时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耶稣自己曾经在会堂里面他诵读的旧约，而且亲自肯定这个书是他的，耶稣自己说的，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神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这是耶稣自己在他活着的时候到圣殿里头，他亲自说这个旧约里面摩西所有的话都是指着我说的，所以旧约是没有问题的，旧约我们说已经说是神的启示。那么新约呢，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麻烦了，新约怎么办？那么新约是后面很多人，今天很多人说新约是耶稣死后很久他的门徒再把他追记啊，再写下来，来完全配合耶稣，为了应验哦，耶稣所做的是后面来假造的。那是不是这样呢？好像啊，他们的这个说法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像让人觉得很困惑。其实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当时耶稣升天以后，那时候开始的使徒行传的叫做使徒时代，最初期教会的使徒时代，那个时候基督徒一直遭受逼迫，异端兴起，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刺经伪经充斥，就让人觉得说到底哪一本才是啊。因为你看嘛，今天我们不是好多人说什么一去挖化石又挖出来说哦，有一卷书又说到耶稣不是玛利亚生的哦，耶稣又有太太又有老婆又有什么，不是吗？这些刺经伪经有很多的都可以发，都找出来。那么怎么决定说哪本书，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27卷是谁来决定它是圣经呢？其实圣经学者他们研究，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时候在各个教会或者各个基督徒的群体，你还不要讲教会，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都是在逼迫的时候，他们都收藏着使徒写给他们的信，有的在是保罗的信，有的是约翰的信，有的是马太的，他们把这些东西在各个教会里面会堂里面，后来甚至在一些聚集的地方，他们来祷告，来朗读，来朗诵。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各个团体中间没有电话联络的，没有开会的，他们是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集。可是很稀奇的是，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里面，各个教会里面他们慢慢的就发现，哦，这一本不是，这一本应该是，不约而同的很多教会里面开始把它收集起来。所以一直到了 主后差不多397年有一个，那个时候鉴于已经到了一个时机的时候，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学者，甚至还有所谓的主教，那时候的他们就确认，那时候是确认这27卷书是新约。你要注意这里用的字，他们是确认，不是说他们决定，他们把30本拿40本里面来选说，哦，这27本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已经把在历史里面这一两百年里面各个教会里面各地信徒们，他们发现越来几乎是有90%的这些聚集的团体，他们承认是27卷是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只是来做一个肯定确认，所以这完全是圣灵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带领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是怎么样子来完成的。那么中文的和合本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在100多年前是有西教士一起翻译出来的，所以虽然它的文法它的词句有点绕口，可是大体来讲它还是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学一个这个翻译，好吧。那么我们说过圣经是向人启示救恩的生命守则，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实体，遵行圣经的话不但使人得救，它预表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而且还能让我们活得合神的心意，这是一个生命的手册。所以在保罗他就很清楚的讲，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来圣经，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圣经要使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他在我们，你看教训教导我们是正面的，督责是我们做错了事，他来责备我们，圣灵借着圣灵责备我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引导人，我们走弯路了，他把我们带回来。所以我们发现圣经是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有意义，这是一本手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用你们家里面用电器，用不管用微波炉，或者用其他的电器电视机，你看不看那些手册？你翻不翻那些手册？你很多的时候你以为你会用，可是到时候你发现弄得不对的时候，它完全不是你想象的，你就必须回去把那个手册拿出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它是使你归正，你必须要这样做，必须那样做，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功用。圣经就好像是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先明白，它是整本圣经是前后呼应的。旧约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图画，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大体来讲，它分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它讲到人类，其实讲到人类的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个，人有罪的问题，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是要讲到说人怎么借着献祭杀牛宰羊大祭司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这是所谓的律法书里面所讲的。那么第二方面呢，他讲到我们看到历史书约书亚记开始到列王记上历代志上下这些历史书，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你老是讲那个圣经都是讲以色列人打来打去吧，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我一个中国人要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其实不是这样，他那里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类的失败在历史里面的失败是为什么失败，因为你不要神做王，你非要自己立个王，你要去遵循外邦人的王，你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人类失败。所以他的整个历史书，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仇敌是谁，我们仇敌，而且你怎么样来选择君王的问题，你遵听谁的话， 所以这是旧约的第二大部分。那么旧约还有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看了一大堆的先知书，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呀，老是都很重复啊，或者叫你们悔改啊，你们再不悔改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我要呼唤你们不要再拜偶像啦。先知书，他要告诉人，你离开了神的道路。旧约里面一再的讲，我拣选你以色列呀、啊，我拣选你，我从你的祖先亚伯拉罕，我把你从埃及召出来。可是你们今天要偏行你自己的道路，所以你看整个大旧约来讲，大体的来讲，你还可以用别的分法。可是我觉得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这三大方面就是都是讲到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很痛苦，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常常受一些控告。我们不但自己做，我们里面有仇敌的攻击，让我们去听从那些谎言，这是一个仇敌的问题。还有一个人的道路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我怎么来悔改？这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圣经里面借着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神非常的在乎我们的生命。那新约就来解释了。新约他就说，哦，这些旧恩原来旧约讲的，结果在新约里面他就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他答案是什么呢？他告诉你，基督就是大祭司，他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刚刚讲的前摩西五经讲到人罪的问题，那个时候讲的是借献祭宰牛宰羊，人间的大祭司。可是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这一段话。来，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你看旧约里面讲到献祭的图画，讲到祭司的制度，可是到新约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旧约的都是一个图像，那些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那个祭物，他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他自己不但是羔羊，他也是那个祭司，他自己是那个大祭司，他把自己一次献上，不需要天天去献祭。这就是新约告诉我们他的答案。旧约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答案，解决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怎么你看第二个这一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来，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其实这些经文，我从新约里面可以找出五六个、七八个经文来印证这些话。不过我决定每一个我只举两个，让弟兄姊妹们来看。基督就是救恩的实体。那么第二个讲到基督是大君王，我们讲人的失败是因为你跟错了人，你跟错了。那么现在君王怎么来解决仇敌的问题呢？约翰一书里面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怎么样？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君王耶稣就是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来到人间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另外有一句话说，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红字是怎么？我们一起来读，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是要对付仇敌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仇敌的问题，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讲到基督是大先知，解决我们人离开神的问题。我们到处找人生的意义，到处找人生的答案，结果我们去拜偶像，去到处乱拜，解决离开了神，结果我们惹了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因着他得救。所以我们发现 神来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是大先知，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约旧约它的目的，它的区别，一个是图画，一个是实体。那么它让人活出生命的守则，我们刚刚说过，耶稣自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你们必须吃我喝我，你们必须要享受我，听我的话。那么这也是我们刚刚读过说，圣经就是神要引导我们归到神的道路上面的一本手册。那么诗篇里面119篇这一句话大家都很喜欢读的，也很，我们一起来读，来怎么说呢？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就是这个圣经。我们怎么来体会这些事情，这些经文里面所讲的？因为神的话基本上有两方面的意义，这是一方面，叫做说已经讲出来的，就是白纸黑字的话，白纸黑字的话已经说出来的话，是一个理性逻辑的话。比如说这个道，我们中国人用这个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希腊文里面，它可以翻译成一个叫做话语，这个话语叫做 logos， 我们中文好像翻译不出来，只有一个叫做道跟话，只能又这样讲。可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两种翻译这个道，比如说你们起初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经历，你们没有，你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他的话，这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一个东西。可是这个话什么时候变成你自己的生命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就是活的了，这个话对你来讲是一个活的话，就不再是白纸黑字的，就不再是白纸黑字的。比如说平常你读了一段东西，你觉得哦很好，他讲的很不错。昨天我听到有个弟兄他讲了，用了一段经文，他在寻求，他在信主以前，他一直读到，常常读到那一节经文，叫做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祈求就得着，这个大家都很熟嘛，对吧？圣经里面讲，你们祷告，你们要祷告，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寻找就寻见。这句话写在圣经上是个白纸黑字，神讲了，你读了觉得很好，可是它到底跟你有没有发生关系呢？这一位弟兄他说，后来他在跟人谈到人家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里面很挣扎，我到底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可是当他自己又跟着人做了决志祷告，他心里面还是不踏实。他那天早上，他自己又就觉得很心烦意乱，他很后悔，又说：“哎呀，怎么我到底是不是被人家说动了？我是不是迷信啊？我又去接受，就去这么我这么容易啊？我本来认为我不会那么简单就相信的，我怎么搞了给人家说了一下子我就相信了呢？”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这个我想我们都有经历，我们可能有天人交战的这些。可是当那一天早上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突然他说：“神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让我这个心平静起来，让我知道今天我的决志就是你的心意。”结果突然那句话就出来了，说：“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祈求就得着。”啊，那句话以前读的时候他就这么读过去，可是那天当他自己祷告的时候，这句话来了，说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他就有把握了。他说：“哦，原来我今天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神的救恩，今天我得到。”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神的话语你必须要读，你不读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你不要去想说啊，我从来不明白神的话，那突然有一天有一句话进来了，这个话从哪里来啊，再去找圣经。我想神基本上他不很少做这样的事，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可是我们如果把神的话都先有一些，你就是读了你不明白，你读过了有一点点印象，有一天突然圣灵提醒你，那句话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以前读过，可是那句话在你生命里面在那个时刻要发生作用，那个就叫做 Rhema。 那么很多人就说，尤其年纪大的说，我记不住圣经还读什么，我每次读了又忘。金弟兄，你现在我听你讲到听得哗哗的，好像很不错，可是我一离开这个教会我全部忘光了，那还要不要听呢？还要不要读圣经呢？我算了。那么那我记得以前有弟兄在这里讲，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们以前啊，有些农村的妇女，他们去河旁边洗衣服的时候，他们是拿个篮子装着脏衣服去洗，对不对？到河边去洗衣服。他说每次呢，洗完的衣服呢，他们就把篮子在水里面洗一下，这么弄一下就拿走了，结果一拿起来水通通漏掉，对不对？这个洗衣篮能不能用来打水？打不住水嘛，你放到里面拿起来水又漏掉，拿起来说要，可是你如果每次去洗衣服，你这个篮子就试着去打水的时候，一天一天过去，你知道你这个篮子会有什么效果吗？它至少干净了嘛，至少洗干净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我拿弄不准，那个不是重点。你年轻的，所以我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尤其你们家有孩子的，我跟你讲，他在十几岁啊背的圣经啊，他这一辈子在他需要的时候都用出来，都会跳出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在这里我们的英文组的时候，他们要他们小朋友那个英文十几岁孩子把罗马书五六七三章啊，从第一节一直三章上一百节的圣经了，他们在这里背给我们听了，真的非常的惊讶。那个年轻的孩子能够三章圣经，你不要我三节圣经都那么反复都背不起来，可是我们要有相信神的话语，是我们要想要有 Rhema， 你必须要 Logos，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点要预备，不是说一定要你记，可是你迟早我们都可以因着我们这样的啊一再的来做，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么读经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呢？依靠圣灵的引导来到神的面前，这我们说过，不是靠你自己的理智，你必须圣灵引导。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读圣经以前，我们真的是求神你向我们开启。那么耶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耶稣已经说了，这就是给我做见证，可是你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只是以为里面有永生。你们是想要得永生吗？你们以为有生命，是，可是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查考圣经，我这里问说，查考圣经和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有不同的正点重点。查考圣经，你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本学问的书来查考，那个对你的生命没有什么，不能长进的，没有太多的意义的。有很多的，你看今天神学院有，为什么有所谓的新派神学院，今天有很多新派的人越来越乱，他们神学院里面，今年灵命晋升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也或许有听这些，是吧？王守仁教授他去读的那个神学院叫做新派的神学院，里面的教授，神学院的教授不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你觉得很奇怪，那叫什么神学院？他告诉你，这是一本，是文学的书， 它是一本里面有很逻辑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可是你今天的人，你难道还相信真的有神存在吗？你会非常惊讶。今天在我们这里，你能看那个普林斯顿大学，你看他以为我们文科的我们这些一般的大学生，我们很喜欢读这个学校。可是神学院，他的神学院已经是新派的神学院，基本上那些教授很多都不相信圣经里面讲的神迹或者预言，他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那么我们，可是我们怎么样来才能得生命呢？这两个有区别，必须，我说必须相辅相成。怎么说？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到百货公司里面，你要去买东西，你要去买一个音响，你要买一套音响，你进了百货公司的时候，你首先去看它的目录，那个电梯旁边摆着说第几楼是电器，对不对？你看了哦，第二楼是卖电器的，那么我要去找一个音响，所以我就看了那个图，我就上去到了第二楼，找到了电器部。那么到电器部，你看了那个音响在这里，你是不是就抓着走呢？很多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要试试看，我去看他的说明书，或者我要听听看，试听一下，我就把那个耳机戴起来，我就听听那个音响。这是一个完全的手续，比较完整的手续，就是你先去查考圣经，就好像你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你先翻目录，你要到网上去订购东西，你先去查目录，这叫做查考圣经，你先知道有什么东西，然后呢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要去享受它，你要去要试用它，让它在你生命里面发生果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你不是只是去看看那个看他的文字上面的意义，你必须用你的生命去经历它。这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做师父啊，你们很会教圣经，可是你们却没有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祷告的心，我们相信这是我生命的手册，它可以光照我里面的引擎，可以引导我前面的方向。好，那么读圣经还有一个态度，要甘心受教，恒心的寻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在恩典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不断的靠着神的道，我们要常常把神的道当作食物，每天来喂养我们的灵命，要有恒心，要有甘心，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喜乐的心，来昼夜思想。圣经说到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你不能只是明白，你必须要享受它，你要必须要恒心的来求神的话。那么在读要以信心接受，要恒心的决心的遵行。我们不要把神的话听了你就说就是这样，那耶稣已经讲过了，你如果不去行道，那么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理论，迟早要倒塌的，要倒塌的。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常常读圣经、祷告、参与服事、操练、奉献，这灵命才能成长的健康。这就要运动了，你不是只有头脑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神的道，圣经有这么多处，也有这么多人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吃东西，我们必须吃饭才能长。你吃了没有？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如果不爱慕、不应用神的话语的结果会怎么样？你觉得会怎么样？你也都无所谓，你来教会，你回家连圣经都找不到，圣经都已经蒙了灰了。尤其现在到教会，很多人也没有带圣经的嘛，你有个 iPhone、iPad， 你圣经都不读了，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发现我想到了一图画给你们看看会怎么样，会这样。 这什么意思吗？啊？能够知谁能够来解读这个话？子毅，你能不能试试解读这个？如果不读圣经，这段话跟你说了什么事情？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一个小孩，一个饿得快死的小孩，非洲的饥荒有没有？这里有个家伙，有个什么？他等着吃他。不读神的话，你的生命就是饿到快要死。然后那个鹰呢，就代表着今天仇敌，就是他在那里等着吃你啊，就等着吃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爱慕不应用神的话，你随便一个控告，有一句流言，有一句有环境一个变化，一个不平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就倒了，你的信仰就崩溃了，你就被仇敌掳去了。所以我们必须真的常常与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神的话。那么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参加了天成教会中学习圣经的聚会吗？我现在问大家，这个你摆在你自己心里面想啊，天成教会有哪些聚会是可以学习圣经的？我们试试看，我们讲雅玲，你说一个，有什么样的聚会可以学习圣经的？主日学 OK， 礼拜天的主日学，还有呢？立恒，你能不能数一个？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还有没有？啊？小组聚会，很好，小组聚会有读圣经的，我们讲了三个了，我们再讲一个好不好？我想不只是这些机会。主日讲台，你来听到要不要读圣经啊？有没有读圣经啊？我们讲到有没有读圣经啊？所以你也不来聚会，也不参加小组聚会，也不参加礼拜五查经，也不参加主日学，还有好多的，你也不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的话，那对不起，迟早可能就是这样。我讲的好像你觉得很没有礼貌哈，这样讲，可是这是一个事实。教会里面有不少的聚会，团契的聚会，姐妹的聚会，弟兄们在一起的，有查经班，有周间的查经的聚会，你参加了哪一个？你有没有为着你的灵命的成长，你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很快的讲，不正确的心态是什么？不信的偏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不信的偏见？不信的偏见是什么？我举个例，你如果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些新派的神学院，他就不相信有神迹，他所有的神迹他都可以把你解释掉，这叫不信的偏见。你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红海，他告诉你没有神迹，那你怎么解释？怎么那摩西怎么说？他说告诉你说，因为红海那个地方在靠近摩西带百姓过的那一段是很狭窄的，而且那一段水很浅的，所以当了那个季节到的时候，那个都退潮的时候，那个水只不过到人的膝盖的，所以以色列人就百万以色列人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没有什么红海的神迹。他可以解释五饼二鱼，耶稣叫人说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他说 no 没有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良心发现要吃饭了，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买东西给他们吃，结果门徒说这么五千人在这里到哪去买啊，结果有人良心发现，每一个人他就把他的口袋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说，这是五饼二鱼，我拿给你用。结果每一个人一看，哦，那个小孩子就已经拿出来了，那我不好意思，我也赶快把我口袋里面的馒头拿出来，我拿，所以大家就吃饱了，还剩下很多篮子。没有神迹，他可以不信，他就可以跟你解释，都可以解释掉，这叫不信的偏见。读圣经这样，还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你不想读，为什么呢？不要信洋教， 这是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中国的工具。这个圣经里面，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告诉你不能够孝顺父母，将来我死了就没有人纪念我，这叫不信。你先入为主，你有没有去看圣经里面，难道真的叫你不孝顺父母吗？你有先入为主的成，你如果这种，你就没办法读圣经。第三个，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我今天特别重复一个，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李玉慧姐妹她提了一句，也是我常常希望能够跟弟兄们教导的，就是有没有我们听过说一个人得救你们全家就得救，有没有？当你要受洗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说，哎，你赶快，你们全家现在就是你是第一个，你一个人得救，接下来你们全家就可以得救。我们好像就常常讲这个，其实你去读那一段经文，那个在《使徒行传》第16章30-31节那里的时候，是那个保罗跟希拉他们从监狱里面神给他们开了门让他们出去的时候，那个狱卒吓死了，那个狱卒想说该遭了，你们这个监狱开了，明天他们发现犯人都跑到，那我这个我这全家人都要遭殃了。那么他就说，他问保罗说，我现在知道神与你们同在，可是我当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和我的家人才能够得救，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结果耶稣保罗就告诉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这句话的出处，当信主耶稣。那么谁，他这里不是讲说你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主词没有用，他的意思是说你和你的一家，任何你只你和你的一家都应当信主耶稣，那么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这个就是整个圣经的一贯的思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跟每一个人的灭亡不是别人来给你负责任，是你个人的，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知道不能够断章取义，你找了一句话你就把它解释掉。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那个耶稣劝告诉门徒说，若是右眼叫你跌倒就怎么样，右眼你犯了罪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叫你跌倒，那么圣经说，耶稣说你要怎么样，把右眼挖出来。如果右手叫你犯罪，耶稣说什么呀，把你右手剁掉。哎呦，断章取义就说，那么我今天每一个天成教会就一半以上都是独眼龙，有一半以上都是就是缺手的缺脚的，这叫做断章取义。耶稣那里讲的是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入地狱。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除恶我们要有一个坚决的来对付，你在什么地方犯的罪要除掉，你就要在那个地方来对付他。他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叫你真的是那今天我都是瞎子，都是手段的。所以这叫做断章取义啊。还有第四点，第四点说，强调特殊的经历而轻忽圣经的通理。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记载到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看到扫罗后来去求鬼去求问，那么好像圣经记载就有鬼，就有这个撒母耳的灵从阴间里上来跟他说话那我们读的这些说那这个是可以用的这是有这么样的事情。圣经说这个是一些，有些地方是有圣经有特别记载，可是它不能够作为一个通理。圣经明明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求那些鬼神的事情，那些通理我们要听，不要拿一些特殊的例子来解释。另外最后我讲到说，不要以为他记录的事实是榜样或者命令。有很多人就讲了说，你看圣经上面说亚伯拉罕也讨了好几个老婆， 大卫也讨了好几个老婆，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也应该到外面去找小三小四。这就是胡说八道，这就是以为圣经记录的事实，他拿来当作一个榜样。那是圣经只是记载说这些，然后你就看到，你要看到神的命令已经讲到你不可以犯奸淫，你除了你自己的妻子以外不可以再有别人，这已经讲。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大卫那个时代，他们做了这样的事，他们所以圣经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因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受了多少的罪，受了多少的苦，并不是说圣经要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我相信我今天把这些神的道有很多可以讲的，那么我就很重点的让我们讲到了这里。我想很简单，我们复习一下很几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圣经是一个生命的手册，旧约是个图画，新约是个实体，这个我们先知道，这是第一大重点。第二个，我们讲到了我们读圣经的正确的心态，我们要相信它是一个引导我的手册，我们不但读圣经，我们要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来得生命，我们不是只是字句上的，我们要他求神圣灵光照他，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一个 Rhema。 这是第二。第三个，有个不正确的心态，我们要避免，这里我们讲的有一些不正确心态，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求神把他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求主你能够用着这一些提醒，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没有办法把你的话语的重要性还有怎么样来读你的话语，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出来。但是主啊，你给我们所有听的人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能够离开你的话，我们必须有你的话，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求主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让我们遵行你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得罪你，而且可以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